好，欢迎回到4月25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今年是天安门六四事件25周年，25年来，六四是几代中国人心中一道巨大的伤口。这个伤口无法愈合的一个重要原因呢，是中国政府还没有就此事进行平反或者道歉。而就在最近，前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发表致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公开信，呼吁天安门母亲不要再为平反六四苦恼，而以感恩的心等待神给中国带来改变。那么柴玲的公开信为何引发巨大的争论？中国政府这一代领导人是否可能为六四平反？这部分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但是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来听听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对于柴玲公开信的回应。
会把他这个给我们的公开信，我会带到北京给其他母亲们看，让他们了解其人就足够了。说实在的，对这种人，是因为不管他怎么辩解，起码这个话他是说了，而且期待就是流血也是说的，但是他说不是他首创，是从李璐那听来的，这也没出乎我意料。本来就是他们反对撤出广场，所有的话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我不必再为他费什么口舌了。我的生命有限，精力有限，我需要我做的事情还很多。大家经过八九那么多的人，全世界都看着，由大家来指评吧。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两天以前柴玲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对自己立场的一些解释。
平反，当然每天都在很迫切为中国祷告，中国的改变啊！但是呢，我们信了基督以后，他告诉我们一个更好的方式，因为基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也是生命。所以当我们需要在改变中国的时候呢，上帝已经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道路，那就是通过基督的方式来得到。而且这个呢，比我们自己凭我们的血气啊，凭我们有限的能力，这是更有效的，发生也更加快的。
好，根据我们得到的最新的消息呢，柴玲昨天又对丁子霖发表了第二封公开信，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并且重申了神才能为中国带来改变。那么我想先请夏一良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对于柴玲的这个发表公开信的这个做法，您有什么样的反应？
其实最近这两年来，他一直在发表不适当的言论。他过去发表的公开声明里边提到说，他可以原谅邓小平，原谅这个六四大屠杀。
嗯，
我觉得他已经没有资格再代表天安门群体来发表这样的声明。或者他只是代表他个人，而且他，我觉得他在滥用基督教的名义，所以他的一些言行已经严重的伤害了这个天安门死难者、幸存者及其家属的这种本来就是伤口上，等于是又捅了一刀，又撒了盐，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做法是很不恰当。最理智的做法就应该他闭嘴，以后不要再谈论这个问题。他能够做的最好的事就是不要再谈，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再是那个符号，不再是能够具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位人物。那么他讲到基督教这个方面，我觉得很多基督教的牧师啊、信徒都反对他这个借用基督教的名义来为自己辩护。我觉得这个到底是不是把一切交给神，我们无论是这个教徒也好，还是说像这个慕道友啊或者其他的人，可能各自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既然我们生活在城市，我们就应该有城市的个人的努力，而不能把一切都交给上帝。这个是有一个是开卸责任、推卸自己的应尽责任的一种做法。另外呢，就是说，他现在这样一个做法呢，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可能已经沦为了中共所利用的对象。我就不说他是不是中共的统战对象，但是在事实中，他客观上已经成为中共所利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好，高文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柴玲的公开信呢，内容荒唐，时机呢也不合时宜。当然了，柴玲她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呢，公道自在人心。那么我查了一下，就是在这个文学城啊，把柴玲的公开信贴出去之后啊，270页的跟帖，这个批评的声音是一边倒。我觉得话呢，柴玲的话呢，她最大的问题呢，他这封信公开最大的问题就是说缺少一种坦诚来证实自己当年的一些过错，其实都是可以原谅的，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他是越描越黑。那么而且的话，我觉得柴玲一个很大的问题呢，他就作为一个基督徒呢，他恰恰是缺少一种忏悔精神，不敢证实自己的错误。那么的话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或者作为普通人，只有 能够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错误，才能够在上帝面前站起来。那么的话呢，这个柴玲的话呢，现在他连起码的反省都没有，那么来谈上帝的荣耀，让人觉得很假。
嗯，好，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刚才这个夏一良先生已经点到了问题的要害。柴玲实际上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把政治和宗教混为一谈了。我们都知道 Bible 就是圣经，是很多年前写的，它并不涉及任何现代政治问题，这也不能代替现代政治问题。就像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并没有靠上帝来仲裁那些德国和日本的战犯，而是设立军事法庭，这个本身就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政治层面的问题不能够靠什么上帝来解决。
嗯，
上帝不解决这些问题，也从来没有裁断过现实政治当中的问题。这是柴玲作为一个基督徒，他自己对基督教义的一些基本的误解。换句话讲，基督教只是基督教徒个人与上帝之间在道德层面的一种沟通，
嗯，
并不能代表他在其他层面的活动。这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是他忘记了他自己早就退出了公共活动的领域，他也不再代表任何现在中国正在发生的各种公共活动民众的利益，他只代表他个人，一个普通的基督徒而已。既然如此，你退出了公共领域，不愿意再扮演这样的角色，也不再关心中国每天发生的各种事情，那么你就不应该把你自己个人对上帝的某些这个理解强加给其他人，而且试图用这种说法来这个逃避对自己当年公众人物的解读。
好，
过去的柴玲已经封存在1989年的历史当中，今天的柴玲是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柴玲。但是当柴玲自己还想回到过去那个角色的时候，他看找错了位置，
他
就像刚才高明清先生讲的那样，应该退出了。
好，听听破空的意见。
我觉得我们这个接触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概念已经很久了。首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就是言论自由。首先我尊重柴玲的言论自由，我也尊重张先林和丁子霖母亲他们的这些言论自由。所以作为言论自由这个角度是没有问题，个人都可以表达个人的观点。同时在基督徒里面，他们对基督教也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有时候我接触10个基督徒，他们对同一件事会做出10种不同的解释。所以这个我也尊重他们。在关键是说，柴玲在这个表达中，他不是没有忏悔，但他忏悔的东西有偏差，因为他有两段出现了互相矛盾。他其中一段说他忏悔他当年不应该去游行示威和抗议，应该在校园里静坐或者祷告，说因为这个地上掌权的人都是神安排的，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是神安排的，说不应该反抗他们。甚至当中国政府杀了人之后，他还说不应该喊打倒或推翻这类的激进口号。我认为这个反思跟他下一段形成了矛盾，因为他下一段说了一胎化政策的时候，他就说这个要当人做错了的时候，要不要顺从人而要顺从神。他认为中国政府的一胎化政策是罪恶的，说他要为之而战斗，说要反对中国政府，跟他前一段矛盾。如果中国政府是神安排的掌权，那你就应该顺从他，你不应该去反对一胎化政策。说这两段的自相矛盾，可以看出柴玲精神上的矛盾。就本身她当年就是个23岁的女孩子，一个小女孩。今天我们在随便哪个大学找个23岁的人，能不能领到100万，本来是个问题，是一个考验。你在那个时候说出了什么话，有些话说的不恰当，有的事做的不恰当，这都可以理解。我觉得完全没必要解释。像文艺界有一些东西叫话题女王，那么柴玲自己也成了，就是说政治上的一个话题女王，我觉得这个是不必要的。
我们知道柴玲从89民运开始一直到今天哈，她一直确实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那么对于她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发挥的这个作用，也有很多的争议。那么她曾经说过，希望这个天安门出现血流成河的这个状况。那么这个也是被很多人批评的。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柴玲当初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个作为，您有什么看法？因为天安门母亲对于他的公开信的一个最大的回应，就是认为他是在为自己当年的这个罪责开脱哈。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我不太同意外界对当年的学生领袖这个给予过多的这个苛责，或者是就是事后的那些诸葛亮的那种说法。
对他们都是年轻人。
那我觉得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无知啊、幼稚啊，包括一些失误都是可以谅解的。
对
他们的用意是好的。再加上那个柴玲，其实他也不是说在多少人的这个拥护下 就是一层一层的选拔上来的，它是也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如果了解那个过程的话，知道他这种这个学生领袖成为天安门广场的总指挥也带有偶然性。但是呢，我们要讲就是说，其实他说的那些话，就是在天安门那个影片里边说的那些话，可能被人这个断章取义做了一些删减，但是总的来讲他说过一些不恰当的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的柴玲一直说话经常是给人感觉就是头脑不清晰，经常会有一些错误的表达，错误的这个表述，所以这一点我们是毫不怀疑的。那么我们其实要原谅和宽恕他当年的柴玲，但是我们对今天柴玲的言论是不能够宽恕的。
高文杰先生，您刚才说到柴玲应该对当年的一些责任有反省和这个忏悔，但是你觉得他做的不够，那么您所指的他要反省和忏悔到底是什么地方？
我觉得话呢，这个六四已经25周年了，25年过去以后呢，应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深更比当年有个更深刻的反省了。实际上天安门一带呢，实际上一直也在反思这个问题。你譬如说王丹90年代出来之后，他说呢，政府有罪，学生有错。那么我还注意到封从德广场的副总指挥，这个他在评论这个给这个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做这个建议的时候，提出来一点，就是说要提前想好退场机制。所以的话呢，他们这些人都是有反思，而柴玲呢他是没有。我刚才同意夏烈良和这个破空他们这些说法了。哎，就是说呢，当年犯那些错误呢是不奇怪的，问题关键是这25年之后你还没有任何的这个反思，还没有任何的这个比当年更高一步的，相反的利用公开信，利用各种机会来替自己辩解。我这个人呢，我就觉得我同意小农刚才说的话，他把自己啊，他是一个把自己是摆在一个错误的位置上，表演欲也太强。
好，在听听陈小农先生意见。我知道刚才提到网民的这个回应哈，我因为这几天一直在关注网民对于柴玲这个信件，那么很多人对他这个感到比较反感，就是以神的名义或者是以基督教的名义呢，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呢，告诉人家该怎么做，这一点我觉得是让很多人感到有点不太乐意接受的。那么陈小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基本上是这样看，就是说，首先柴玲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有信仰自由。但是他没有权利把他的信仰强加于其他人，他现在的说法在本质上就有这样的特征，就是说他强制别人接受他个人作为基督徒的这种理解，而且把这个作为唯一的解释标准，这个做法本身带有这个过去这个政教合一时代的那个罗马天主教那个时代的特征。这种做法我想柴玲自己对基督教是缺乏理解的。
我插一句，就是说他滥用基督教的名义，造成了这个外界对基督教的很多误解和不满。我相信这个真正的基督徒牧师都会有很多不同的解读，对于柴玲这种错误的言论他们也表示不满。
对，我接着说。然后呢，关于当年天安门发生的这个就长安街上发生的屠杀，我想客观的来讲，不管学生当时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包括提前退场，中共仍然可能镇压，只是镇压的方法不同而已，因为镇压是他们中共当局事先确定的目标。
好的。
当然作为学生而言，他们有一个责任，就学生总指挥，就是当时全国北京全城老百姓堵军车拦军队，理由是保护广场的学生，那么广场的学生号召大家去堵军车，你自然就有道义上的责任。柴玲一直在逃避这个责任。
好，我想听听陈伯宏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从89民运到今天已经25年过去，那么在学生民众还有就是知识分子这边呢，一直有很多的反思和反省，但是在政府这边一直似乎是怎么说呢，毫无反思。那么你怎么看待这种巨大的差异？
对，这恰恰就是一个焦点问题。我们看到25年来，包括像柴玲跟丁子霖他们之间的这个争议啊，就是一种反思。实际上你看柴玲跟丁子霖他们在同一个方向，都是为了实现中国的民主自由。那么一个是有丧子之痛一个是有那个复旧之心。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应该说他们都是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区别上也就是在一些事情的说法上、表达上，有的从世俗的角度，有的从宗教的角度，在各自说各自的问题。但是中国政府却在一边呢，非常无耻的、非常厚颜的一言不发，高高在上， 仿佛理所当然。所以我们看到了这里边，我很担心这个话题的这个发酵啊，恐怕也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阴谋。因为最早的时候，这个柴玲可以说是一个话题，她也是话题女王，但是这个话题不至于压倒中国政府犯罪这么一个话题。中国政府整个是犯罪，就算柴玲当初说了几句不恰当的话，但是跟中国政府的屠杀没有因果关系。因为柴玲的话是在私底下跟一个美国人讲的，并没有说是在这个屠杀前就公之于众，然后导致了这个中共的屠杀。因为中共的屠杀，就我们就想天安门广场学生提前退场会什么结果，建言部队一样会进去。在那样的气氛下，只要建言部队进城，在那样的北京市民的气氛下，北京市民一定要拦车，拦车的过程中就会发生暴力冲突，一定会导致那个屠杀。说这个没有因果关系，我觉得柴玲这边确实就有错的话，是策略上有错，所有的学生领袖都有错，他们那么年轻就承担那么大的责任是不相称的。而当初的中老年知识分子都有闪躲的趋势，还有一些更有经验的人都没有站到第一线，所以他们都负有相当的责任。但是中国政府作为一个执政的政府，一个有组织的，手上有军队、有党员、有团员这样一个政府，他们犯的是赤裸裸的屠杀罪、反人类罪，这种反人权罪，说这种罪行没有受到追究，没有成为主题，这是一个遗憾。
嗯，好，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共领导人呢，一般都是五六十岁哈。那么在六四发生的25年前啊，他们都是三四十岁的这个中下层干部。那么很多人其实当时也是支持这个民主和自由的这个诉求，甚至参与这个游行的人也大有人在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些人对于六四的看法和老一代的保守的领导人会不会有什么区别？而且他们在六四的屠杀的这个责任方面也没有什么太多政治包袱。那么您觉得他们为六四平反到现在应该没有什么障碍了吧？那么
说起来，他们没有这种血债的包袱啊，历史的压力。但是现实呢，我们看到他不太可能采取所谓的平反这个做法，而且我个人也反对平反的说法。因为就像这个其他林培瑞先生也提到过，说其实中国政府没有资格来为这个六四做结论。
嗯，
我认为这个六四呢是要重新进行历史评价的问题，而不是由中共来这个做一个评价说平反。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像柴玲还用这样的一个话语说希望中共平反，那就说明他还希望中共继续执政，而且具有执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所以我们根本不承认中共执法的这执政的这种合理性合法性，我们也不承认他有这种公正的来评价六四的这样一种资格。所以这个会交给历史去评价。那我们今天呢，25周年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人会重新来回忆，对这个事件进行恰当的评价，所以不需要平反这样一个词，我们坚决反对用平反。
嗯，好，高文清先生。
我觉得话呢，这个因为我接触，我是从体制内出来的，那么当时呢，很多这个当时也是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了，这个到街上去游行。现在25年过去呢，他们有很多人，我认识的人当了部级干部，最少也是司局级干部了。我觉得这些人的心态呢很复杂，一方面呢他们心里面确实有六四情节在里面，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有既得利益。我相信呢这个他们多数人呢他们是心里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是不一样的，那么一旦时机成熟以后呢，我相信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还会的话呢站出来，站在历史的正确的这一边。
嗯，好，陈晓农先生，我们时间不多，请各位简短一些。
我觉得在六四问题上，中共当局本身是被告，所以当然他就像林培瑞先生讲的，他没有资格裁断。那么如果说现在的领导人继承中共当局的合法性，那么他就同时继承了这些罪孽。我们都知道，在二战结束之后，德国的总理勃兰特曾经在波兰下跪向波兰人民为希特勒当局在波兰犯下的罪行道歉。勃兰特本人并不是当年的战犯，但是他因为是德国的现任总理，他必须为希特勒政权造了孽下跪道歉。那么同样的，如果说将来六四得到裁断，那么共产党政权如果还要想维持，他就必须就此道歉。
嗯，好，
不管他是习近平还是他的继任人。
对，我同意小农的意见，就是说他们不是一个什么平反的问题，而是一个认罪的问题，而且将来一定要追责要清算的。
最后一个问题破空，您先不要说话。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时间不多了，我想就是说我们知道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父亲啊，习仲勋当时是反对六四镇压的，而且他可以说是因此和这个邓小平分道扬镳。那么我就想问一下，你认为这种情况是否可能对于习近平的六四看法有所影响？你的分析是什么？
业、yeah, 不能背叛父亲哈。那么习近平如果有今天，他跟他的父亲有关系，如果没有他父亲的地位，他今天不可能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他应该反思一下，就是他父亲对待六四的态度是什么。他父亲是反对屠杀，反对这个镇压的，由此跟邓小平分道扬镳，到深圳隐居，郁郁寡欢而死。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当初的习近平和李克强他们都30多岁，应该说在那种大气氛下，他们有可能是同情学生的。今天他们没有历史包袱，但是有心理障碍，这个障碍就在于既得利益。如果说由于既得利益不能迈过去，显示他没有信心和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古代像那个岳飞事件，那个宋孝宗上任的时候，他的父亲宋高宗构成了岳飞冤案，宋高宗还在，还是太上皇，宋孝宗就给岳飞平了反，就父亲还在他就敢平了反，这显示他的信心。而且今天的缅甸丹瑞还在，但是新的一个总统这个吴登瑞啊，吴登盛他就能够解决像缅甸的遗留问题，而且使缅甸呢能够在一个把握下去稳步推进政改。今天的习近平要思考，有没有像吴登盛，有没有像宋孝宗这样的能力和信心来把握一个变局，否则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废人，说你登上高位的话是背叛父亲，如果一个背父之徒啊，那下场是很凄惨的。
好，有关六四平反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著名美国电影导演奥利弗·斯通呼吁中国面对历史为何赢得热烈的掌声。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